今天晚上的题目是责无旁贷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-27节。这段圣经整章的圣经很长，所以我们就不全部念，中间有一段比较重要的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就是第九章16-18节。第九章16-18节，刚刚有人告诉我，坐在后面的人看不见字，如果你们看不见的话，请你们往前走，如果看得见的话也行，如果看得见的我看不见你，所以你在看手机啊，你在偷偷的聊天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做别的事啊，我都看不见，所以呢请你坐前面来。等一下呢，因为宣道年会需要钱，所以你们坐在后面的等一下开始收费，一个位置500块，所以请坐前面来。我后面这一段是开玩笑，有人坐哪里都可以，只要能坐到天堂的位置就好了。我们请大家一起看9-16-18节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责任已经托付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将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也求你圣灵解开你的话语，使我们通达明白你的道理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保罗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新约宣教历史上的头一位顶天立地的宣教士。实在说来，在我们宣教的历史上，没有另外一个人比保罗所做的更伟大，更是全面性的，也是普世性的。那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，就是他蒙召宣教，对福音的使命跟个人的受托一个最好的阐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看保罗怎么样来说这个宣教是一个责无旁贷，就是说不能够放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能够推辞的一个使命跟责任。首先我们从1-3节看到保罗宣教的呼召，主的呼召，主怎么样呼召使徒保罗。那我们就要回到大马色的路上，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上帝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。当他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也许基督徒应该对这个故事已经很熟了。他第一个，他从马上掉下来以后眼睛瞎了，然后他问了一个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，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那这个问题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。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生命的问题，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耶稣是谁。那这个问题答对了，你就有生命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从那个时候，保罗的生命就改变了，生命改变跟上帝的生命连接在一起。那今天我很多时候教会推动宣教，教会推动宣教是我身上的东西啊。教会里推动宣教，可是推不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推的人都是不动的。为什么不动呢？是因为没命的，死的，死的才不会动。什么意思呢？没有生命。就很多时候，很多的教会里面，来教会的人不都是基督徒？啊，也有基督徒不来教会的，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很痛苦。就是有这样的，也有那样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推动宣教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生命，我们有的才能给人。所以保罗这里，我们讲到保罗第一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三节保罗讲到说，我不是自由的，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主耶稣吗？就讲到他自己跟耶稣基督的碰面 encounter。他问了主啊，你是谁的时候，主说，我是你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保罗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我们问了这个问题，我们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有了生命，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哎呀，信耶稣真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以前传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是国内来的弟兄姐朋友啊，信耶稣的时候，上帝听祷告，移民得到，拿到大学考进去了，学业拿奖学金拿到，哎呀，这个耶稣真好啊！一祷告就听，一祷告就灵，信耶稣真好，都是得，啊，上帝给我这，给我那个。但是有没有问过说，我该做什么？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? 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 What shall I do? 那你的生命是干嘛的？ What shall I do? 那现在我退休了，有的时候我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出去讲到在家里。那师母又告诉大家，我很爱读书，所以我也会看书，也会读书，所以每天早上花很多时间读圣经、读书、看书、写东西，但是不能整天做这个，所以还有很多事情。有时候我就说，哎，我到底干嘛？好像退休了，人生没什么意思。可是想一想，也还是有意思，我可以休息。以前四五十年疲于奔命，你知道我在马里兰圣经教会32年，我有 take vacation， 有放假。但是很多时候放假我都在讲道，有的时候我去某个地方度假，人家说，哎，刘牧师来了，请你就安排我讲道。后来我说，我以后去你教会来做礼拜，你连找我祝福都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坐着听道。所以做牧师的时候，连休假的时候也在讲道，而休假完了以后呢，回到教会还要讲道。你知道我的年轻的传道同工啊，他们去 vacation 的时候回来那个礼拜都不讲道的，因为在外面游玩啊干什么的都很累，一回来就讲道很累，所以他们都不讲道，都安排别人讲道。可是我呢，我总是觉得讲道是我的事儿，讲道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在面 vacation 的时候也找时间准备讲道。所以我礼拜五回来，礼拜天就上讲道，有时候到亚洲去，礼拜五回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就上讲台，就这样，所以也很累。 所以现在退休了，有时候礼拜一到礼拜四没事儿，都在家里，那就好好的，还是好好的灵修，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写东西，然后散步啊，散出保健呢、啊，啊 ，shopping 啊，买菜啊，是跟师母一起，哎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，一起做饭啊，吃东西。啊，你就我的意思说，我这一辈子呢，是知道我当做什么。现在是退休的时候，那退休的时候还是要怎么？最近老师张牧师要来这里讲道，其实我照着我的肉体来说呢，我很不想出门，因为我心有余余而力不足。可是我想，我有年轻的时候跟上帝许过愿，说主啊，只要我有时间，只要时间不冲突，啊，我有时间，人家有请我都去。都变成说啊，有请呢就去，都变成很忙，还是有事儿干。所以这个问题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今天我想问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基督徒，你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问过耶稣这个问题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要我做工程师？要我做医生？要我做厨师？要我做家庭主妇？要我做什么？你有没有问过？还是你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？哎，我喜欢工程，所以我就做工程师；我喜欢医学，我就做医生。还是你清楚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？这是上。当然，我们有的是半路信耶稣，半路信了耶稣以后，也要问这个问题：主啊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以前我做医生只是为我自己，我要多挣钱，我要住好的房子，要开好的车子，要儿女受好的教育。现在我做了基督徒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怎么样用我的这个你所给我的这个技术、这个技巧来服侍你？保罗信了耶稣，主啊，你是谁？然后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因为他是见过主耶稣的人，他是用一个这里是用一个反过来的话，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意思说他是跟耶稣基督有面对面的经验，那这也是做使徒的一个条件，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亲眼看到了复活的主。今天很多人说我是使徒啊，我是先知，就是这个都是假的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，做使徒的人，只有见过耶稣的人，是做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人，才可以做使徒。使徒行传第一章22节、23节，那里告诉我。那这里保罗说：“我不是使徒吗？”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做使徒的是见过耶稣的，所以保罗有大马色清楚的呼召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蒙召的人，如果是一个被上帝呼召去做他事工的人，工作一定有结果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宣教士，他们出去工作3年5年，甚至于10年20年都没有结果的，有啊，但是比较少。那至少你不是去一个非常创奇的地区，不是到一个伊斯兰教的地方，一般的地方你的工作都会有立功见效，有结果的。所以保罗也是一样，他说你们是我在主里的所做的工。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从雅典，在雅典的时候传福音给雅典那些课者、哲学家，那些有学问的人，那些人他用大道理跟他们辩论，思想辩论，要解决他们的思维问题。结果保罗在雅典没有带人信主，在雅典没有成立教会，所以今天我们有哥林多教会，有帖撒罗尼迦教会，有腓立比教会，但是没有雅典教会，因为在雅典没有人信耶稣。所以保罗非常的颓丧， 非常的失望，他离开雅典就到哥林多去。他到哥林多一看，哥林多这个城是个商业大城，哇，里面的人有富翁，有财主，有做官的，有商人，也有很多低层社会的人，性泛滥。到了这个城怎么办？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我来到哥林多的时候，曾对你们，在你们中间曾经定了主意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啥都不讲，就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结果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大城里面成立了教会，哥林多教会，还说是上帝的教会，那么多人信耶稣。保罗说，你们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。他讲这个话有目，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哈。你们是我在主里做使徒的印证，因为使徒是上帝差派的，是在初世纪建立教会、设立教会的人，所以你们是我在主里做使徒的印证，因为你们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。这个讲到保罗的呼召，第二个讲到宣教的权利。那权利呢？说第三节、第四节到第十五节，保罗特别讲到说，他是靠福音养生。意思说哥林多教会是他所创办的，哥林多教会应该在他宣教的工作上有份，给他经济的支持，但是哥林多教会没干这个事儿。所以他讲到，我做使徒有权利，有权柄，有权柄娶信主的 女子作为妻，带来走来走去，像彼得，像其他的使徒，有这个权利。那今天我们是一个争权利的时代，我们讲人权，我们讲民权，我们讲平权，我们讲隐私权，很多每一个人都有各种的权利。你在美国的话，你更知道这个争权的事情了不起的。可惜的是，今天 people ask for rights， 要求权利，但是 forgot 我们有responsibility， 我们要权利，我们要尽义务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权利，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有享受，我们要听最好的道，我们要有最好的服侍，但是 what is your responsibility？ 你有权利，但是有没有尽义务？保罗在这里讲到说，我有宣教的权利。我的权利是什么？靠福音养生的权利。他特别问到，我都有我保罗，可以不做，不可以不做工吗？那保罗讲到权利的，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他的权利是一个怎么回事？传福音的权利，他讲到我传福音的权利是干？是靠福音吃喝，靠福音啊嫁娶，就是说我传福音的人该有饭吃，该有水喝，我传福音的人也可以嫁，也可以娶。还有呢，我传福音的人可以罢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不做工。保罗呢，为什么他说？因为保罗会做什么？会支帐篷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三十几节，二十章三十，他说：“我这两只手啊，常供给我同人的需要。我在你们中间从来没有贪图你们的衣服钱财。我这两个手自己干活，来养活自己。那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。”很多人说，哎， 保罗是代指侍奉，你看保罗支帐篷，我们今天也代指侍奉，我不反对代指侍奉，但是保罗不是代指侍奉，耶稣也不是代指侍奉。有人说耶稣是 bivocational， 就两分职业，一分职业是木匠，是不是？耶稣是木匠，另外一分职业是拉比，啊，夫子老师，是吗？请问耶稣30岁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看圣经里面记载他扛一个板凳？我小的时候，我们的邻居有些人是木匠，叫木匠有一个锯子吧，啊，有锤子，还有呢，他有一个长条的木头，下面有一个这样插起来的腿是吧？把木子放着，你锯东西啊？有没有看过？你有没有看过做木匠的？他呢，做木匠去帮人家做柜子、做桌子，要把那个东西扛起来，啊，另外一个包里面有锯啊、有锤子、有钉子，带着到处走去给人家做家具的。我请问你，耶稣30岁出来，圣经有没有记载他有一天带着这个木匠的工具去做给人家做柜子？没有。路加福音第8章告诉我们，很多什么人供应他？不知道，很多妇女啊，很多姐妹们供给耶稣基督饭吃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传福音的权利是吧？有吃喝的权利，有嫁娶的权利，有罢工的权利。意思是说，不要让传道人，不要让宣教士去打工。保罗这里说，独有我，怎么能不能找到独有我？我们不可以，独有我和巴拿巴，啊，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第6节，他们两个要做工，为什么？不做工就没饭吃啊！传道人要吃饭呢，宣教士要吃饭呢。但是哥林多的教会置之不理，一毛不拔，一个子儿都不给。好，这个是反抗的声音啊！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传福音的要靠福音养生。所以我牧养了两个教会，我在我牧养的教会里面都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好好的供养你们的传道人。啊，第一个教会比较学生多，教会没有钱，没有底儿，所以我过的生活很简单，吃得饱睡得着，但是没钱挣，也没钱存，有多少花多少。可是我第二个教会呢，这些人不是一般人，都是能干的人，都是能挣钱的人，工资都不少。我去的第一次，第一年12月的时候开执事会，执事会说我们现在要讨论刘牧师的工资，台湾上叫薪水。我当场表决反对 veto， 美国总统有 veto power， 这个牧师没有 veto power， 只是我 veto。 我说请你们不要讨论，你们都没有做牧师，你怎么知道牧师需要多少钱？对不对？我讲的没错吧？你没做过牧师，你怎么知道牧师做多要需要多少钱？所以我请他们，请你们执事会找2-3个人组织一个小组，到我们马里兰地区去做一个调查，看看马里兰教会的众教会、美国教会、中国教会，他们给牧师的工资是多少，去打听啊。这个教会就是说1个月3000，那个教会1个月500，那个教会1个月5000，反正众教会的能收集多少收集多少。然后这个牧师的这个资格，他的资格是什么？ 我们最少拿到 master's degree 啊，硕士。那在政府上班，一个有硕士学位的人，他的工资在这个政府机构里面，他的等级是什么？好像是 GS7 something like that。 好了，这个工资是这么多。那教会是这个样子，这两个做一个平均，然后再看看你教会里面的，所以做一个平均数字。那这个是牧师的薪水。那定了以后，每年照着这个数字来递加啊 inflation 或者是 cost of living 算进去，所以以后他们不再讨论，就写了一个这个 ministerial compensation policy， 就是教牧薪金的啊策略政策原则。那现在都是这样的，现在他们我不知道，大概20个人，有20个受薪的同工，传道人之外，还有很多做秘书的、做打扫工的，都要受薪的，差不多不到二十个人，每个人都要薪水啊，那都是照着这个，每年递加，因为他们要吃饭呢。那他们要什么？你要好好的善待他们，不要他们去打工。有一个牧师，我把他从那个教会请过来，他在那个教会做什么？教会给他的钱不够用，他要去开 school bus。牧师去开 school bus 来挣钱养家，那你请他干嘛？教会干嘛？保罗在这里是讲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一点都没有供应，他告诉他我有权利，我有靠福音养生，他就举了很多例子。他当兵的军人没有自备粮饷，农夫自己种的菜自己不吃吗？牧羊的人不喝羊奶吗？耕牛这律法，旧约的律法说，这牛在场上耕牛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嘴给它扣起来，怎么样？它要一面耕的时候一面吃草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先父在逃难，我们逃到这个首尔的郊区一个乡村，我们住在那里，所以他要去帮人家耕田。他本来也是耕田的，在山东是农人，去耕田。那这个耕田不容易嘛，你耕过吗？那个牛啊，有两个牛在前面拉那个，你后面一个犁，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就倒了，就不配进天国。我是拉过扶过这个犁，他们在往前走啊。那农人啊，照律法，这个牛耕地的时候不可以把它嘴再罩起来，它就不能吃草啊。它要一面吃草一面嚼一面给你拖，它都忘记了犁很重啊。他就拖，这里讲律法规定耕牛要吃草，然后那个祭司呢，在庙里面呢要吃供物的，所以保罗用5个例子来证明说，那些人当兵的没有自己备粮饷，国家供应他吃的，所以川普现在对退伍军人那么好，退伍军人喜欢他，因为他提高他们的薪金，他们的Veteran Hospital 医院得到好的资源，因为这是对的。那这些人都要得到供应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何况我们服侍神的，服从主吩咐的权利。”那保罗讲到说：“主命定，谁顺从呢？”啊，圣经的教导，这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供应传道人、宣教士靠福音养生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。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我们就要顺从，把这个权利来用出来。圣经怎么教导？圣经教导在加拉太书6:6，所以 坐在后面的人看不见了，就到前面来，看得见就应该看得见。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这句话你们要记在心里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谁是受教的？就是信徒，就是你们弟兄姐妹。谁是施教的？就是传道牧师。那谁要供应他们？你们受教的要供应施教的，这是圣经很清楚教的。那说我有供应啊，饿不死就好了，那这个不对，要让他吃得饱饱的，还有剩下来的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马里兰中华圣经教的牧师，我做了32年，其他人都不走的，还有一个快30年，还有一个也快30年，他们都不走，为什么走？去别的地方工资低啊。你说牧师也要钱吗？牧师也是人呐，他也受试探呐。那我走的时候，我可不是因为工资不走，也不是因为工资走，我走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70岁的时候，69、68的时候已经考虑到退休。那我想退休主要也那时候我身体力壮，然后10年了，现在68年开始已经10年了，我那时候身体比现在好多了，我也不腰不酸腿不痛啊，什么问题都没有啊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咱们中国大陆很需要福音，需要培训，年轻传道人需要，所以我想我趁着我还跑得动的时候，我美国牧会人多的是，让他们去，我要去中国，所以我就把教会的牧职辞掉啊，退休，辞掉他们不肯。他们不准我辞职，但是我退休他没办法，我说我老了不干了。其实我不是没劲儿，我现在还在干呢，我现在还有劲儿，但是我是为这个。那我辞职的时候，我先讲到说教会的供应啊，我辞职的时候我的工资很高啊，我都不敢告诉你们。不要这个，数字不讲了。那我不是为那个，我如果不退休的话，我留到今天呢，我待会成为百万富翁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们给我们的工资很高啊。我去 Georgia 一个教会讲道，一个教授来接我，他在言谈之中告诉我，他做教授的工资是9万。左右，我告诉他我的工资比你高，牧师的工资比教授的高，不管是他是9万，我比他高的还多得多。我讲这个不是吓唬你们，也不是让你们难过，是要你们想一想，你要差派宣教士，宣教士出去也要吃饭呐，也要靠福音养生啊。如果你们不善待他们，老师说人性是软弱的，你不要把他们想的那么高超，也是人，也会想这些问题。当然上帝感动的时候这些问题不是问题，但是他们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替他们想。我去念神学的时候，教会一个执事说，你们做传道的人要背十字架，我说是要背十字架，我要背十字架，但是教会干什么？教会一个子儿都没给我，那就不对。背十字架是我的事儿，你要供应我是你的事儿，两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做传道的人有吃苦的心智，有没有都干，但是教会不能够苦待传道人。所以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第5章10几节说，善啊，善于教导教会的，管理教会的长老， 当以为被受加倍的当以为配受加倍的供敬奉。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那今天晚上我不在这里解经，那这两个长老呢，教导人的也好，管理人的都是全职的传道人。在第一个世纪里面没有牧师这个称呼，有长老有监督这个腓立比教会保罗写信的时候，各位监督，各位指示。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28节，那里讲到保罗叫以弗所的长老来，他要跟他们训话，然后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所以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的上帝的群羊。所以长老、牧师、监督在第一个世纪就是牧师，就是传道人这里也是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备受加倍的敬奉尊重。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指话语的指示就更当如此。怎么个敬重法呢？前面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当用供给他施教的，我就讲这些的意思说，如果我们要做差传，我们要做宣教，我们有没有具备好支援这些宣教士，让他们出去西方宣教士是要做这个deputation， 中文怎么说，就是到处去分享你的意向、你的负担，然后说哦，支持我300、500、1000。好像有人说我不要我的儿子去做宣教士，到处去讨饭，那不是讨饭，是分享负担。但是我们教会也不要人感觉我们做传教宣教士的，我们做传道人的是讨饭。所以第18节这里18、19节讲工价，不是这个哥提摩太前书18、19节讲的是工价。所以传道做工的要得工价。那信徒的责任，今天的传道人拼尽的生活水平呢，跟酒店的旅店的招呼声平等。让那个大酒店呢，你知道吗，在门口站着一个穿得很整齐的在大陆的话就欢迎欢迎那种人，牧师的薪水跟他们差不多。北美华人传道人的平均薪水是多少我不知道。那大多数呢要靠师母上班来度清高的日子。我这个清高的意思就是清简维持生活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应当把神的祝福看作是神给的权利，我的 privilege so I can help， 用在神的事工上，为宣教大业，为福音广传。我这句话讲了不晓多少遍了，记不得。这句话什么？北美华人教会的信徒什么样？很有钱。北美华人的教会怎么样？很穷。教会的奉献呢，我去很多教会看看看那个人数，看看那个奉献，我说怎么过日子，都不舍得，都不奉献。第二个人还有钱呢，我常常去讲道是吧，你们都知道，有人来接我送我，他都谢谢了，感谢不尽。这每个车子都很漂亮，至少比我的好。 我在美国，来美国头四十年都开什么车？香港话叫老爷车。什么叫老爷车？知不知道？你记啊？不知道老爷车什么东西？老爷车就是什么都响，哑喇叭不响，就叮铃哐啷、叮铃哐啷，二手货、三手货，我开了四五部都是老爷车。直到大概十年前，我的老爷车真的走不动了。这个 driver side 的这个窗子是自动的，不动了，啊，这边的门呢打不开了，空调也坏了，所以找一个越南人修，他说你修的钱可能比买一个车还要贵，所以我说 forget it， 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，那儿子就说你这么老了，啊，不要再开旧车了。他也是在家里的时候也开我的旧车，常常抛锚，一抛锚呢就打电话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就找电话亭打电话给我说车子那坏了，那我还要想办法找教会的弟兄啊，给我一个 ride， 把我开到那个车那里去，然后又打电话到 AAA 就把我车拖去修。所以我的儿子呢在家里的时候开我的车吃尽了苦头，所以他一开始上班的时候第一部车就是新车，他不要再开旧车。所以那一次他打电话，我打电话我跟他问他哪里买个什么样的好一点的车，他说你不要再买旧车，他就给我找了一个新车，所以我就买了，已经现在新车已经十年了，2008年，现在2020年，12年，那是我第一部新车。我们不是光只是开老爷车的，我们也需要生活，但是上帝今天赐福给我，你可以开漂亮车子，你可以住漂亮房子，可是你教会很穷，啊，贵教会我不知道，又有牧师，又有教堂，又有宣教，大概不错，大概你们的奉献也不错。那我去很多的教会呢，请不起牧师。为什么？他给牧师大概3万还是4万？我说3万4万怎么过日子？师母上班，所以有一个牧师呢，牧师来了，师母不来。那我就问他，你师母怎么不来呢？他说师母在那个城上班。我说怎么不搬过来？他说这里活不了，吃不饱，教会给的工资他吃不饱，所以师母要留在那边上班。那这个我不晓得我哪里，我反正这个讲好几次啊，好几个地方要讲这个，我不晓得是，就是说我是鼓励呢教会不要让师母去上班。我牧养的这个马里兰圣经教会，我做牧师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个道理，圣经的道理。师母呢，他们现在的师母全部没有一个上班的，因为牧师教会给的生活费够了。住在华盛顿地区啊，不简单啊，师母不用上班。所以今天北美华人教会，教会很穷，信徒很有钱，你拿钱干什么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相信吗？很多人告诉我相信，你相信是假的，你骗我。你相信的话，你不会把钱都放在你的口袋。你相信的话，你会在上帝的事工上大量的投资。保罗说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。那有一位医生放弃美国的享受去非洲宣教， 他在美国有，他以前在洛杉矶做医生的时候，他很多朋友都住在 Beverly Hill， Beverly Hill 的房子几百万，漂亮的不得了。最近我忘记哪一个人批评美国有一个打球的吧，不是 Kobe Bryant， 还有一个人买了一个房子150个百万， 150 million， 150个百万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请问你需要住那样的房子吗？需要住那样的房子吗？那我知道三藩市的房子很贵，像我儿子从北卡搬到三藩市去，5年买不起房子，出来一个房子150万，他说130万，结果给人抢去了，170万买去了。他总是给人家减价，人家总是加价，5年抢不过一个房子，每年房付房租，每一个月的房租5-6千块，5-6千块，赚的钱都交房租了，但要住啊。我5年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房子，也是150万，这次没有减价，就照价买，结果就卖到了，又没有人买，为什么？旧房子破烂不堪，所以他买了以后又花了好几十万去把它重新全部 remodel 变成新房子，买块地啊。有的房子很贵是没办法，但是不需要住150个百万来住一个房子。这个医生在 Berry Hill 也可以住漂亮房子，但是他放弃了住好的房子生活的享受，到非洲去。他说他买了一个鸡来炖鸡，炖了不晓得几个钟头，拿过来拿出来还是咬不动，什么老母鸡，生了很多的蛋，变成老母鸡，怎么煮那个肉也不烂。就在美国的话，你吃什么样的鸡 ，Costco 的鸡4.95块，嫩得很，便宜得很，但是非洲没有。那我说，别人的牺牲是我们的权利。他告诉这个医生，跟我们做见证说，他跟他的医生朋友提到他在非洲做宣教士，他们这些医生朋友，有钱的医生朋友，无动于衷，一毛不拔。那非基督徒不讲了，基督徒也是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可以阻止他，别人的牺牲是我们的机会。宣教的责任，从第16节到18节，保罗讲到，我传福音原是不得已的，我约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那这里讲到说，这是一个必须的责任， A must， 一定要做的，责无旁贷的。那保罗这里说不得已，不得已呢不是勉强，不得已这个字眼呢，不是说哎呀我没办法了，不是，我是非做不可的，不是勉强，乃是必须。所以有一个人说，你我不做医生，你不做医生我不做医生，你不做律师我不做律师，有人会做，很多人在做，很多人要做。我有一次在福音大会也讲过这个例子，我说如果你不做医生有人会做，你不做律师有人会做。有一个律师听到了，听到以后他就说，我不做律师有人会做，但是如果你不做传福音，如果基督徒不传福音，就没有人传。因为什么？前面第一句话就讲了，主啊你是谁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就不能传福音。所以你可以做医生不信耶稣，但是你不可以传福音不信耶稣。所以他可以，你可以不做医生，有人会做，他做医生可以不信主， 但是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是信主。所以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的话，就没有人传，也没有人能传。那感谢主，这个律师听到这句话，上帝跟他讲话，他就放弃了做律师的工作，就去全世界，现在在中国，中国广东全世界在那里牧养教会，带领教会。这是不得已的，不是不得已，不是勉强的，是必须的。保罗感受到福音的紧迫性，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，是勉强，不是勉强的，是必须的，是非做不可的，有一种 urgency。 这是为什么火烧圣城，是 urgent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机会了。我以前每天去一趟中国，今年就去不了了。 You never know，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没有了。昨天还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今天灾祸忽然临到。所以保罗讲到 urgency， responsibility， 传福音的责任。他看见骨肉之亲的失落，他看见异邦之友的沦丧，他看见天涯之客的流离，他心里伤痛，他昼夜流泪，他疲于奔命。30来年的时间，做了多少工，建立了多少的教会，带领了多少人归耶稣基督。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，我传福音是必须的，不是无事可做，而是唯一要做的事。上帝给我机会，我这一辈子啥都没干过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传道，就是用我这一生68年，19岁信主到现在76、78，快已经78岁了，用一生的时间。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那这是一个还债的责任。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，是多么严肃的声明，是多么可怕的警告，我们听到了吗？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保罗有欠债的感觉，所以他觉得不传福音就是不还债，我欠所有人的债，如果不还债的话就要被抓去坐监，那这个不是祸吗？因此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能逃避，这是一个逃不掉的责任。请大家注意，我没有，这里没有说用宣教这两个字，宣教比较专有，我不做宣教士，我不能做宣教士，上帝没有要我做宣教士。但是这里讲的是传福音，传福音不一定要做宣教士，什么人都可以传福音。我若不传福音，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逃不掉的责任，这是一个受托的责任。这不是打太极拳的责任，打太极拳就是他们太极拳最妙的方法就是推着。我学了全套的太极拳，因为我岳父是打太极拳的，他每天早住在我们家，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阳台上就是，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就跟他学，学了全套，从头到底什么抱虎归山呐、啊，又是什么。怎么推来，就是推来推去，你打我我就把你拖过来，我都学了。可是他走了以后呢，我就把送给他了，所以我现在不会。但是我知道中国人很会打太极拳，他这个就是推，把责任呢都推去了， 推给他了，推给他了，不是？这个我在讲的，这个受托的责任，打不是打太极拳的，责任不是别人推来的，别人推给你，哎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别人不做，所以我只好来做。不是的，这个是要受托，是拜托的。我早上有讲吗？还是昨天？你找一个 babysitter。他是你受托，你托给他的，你要信任他，你看得起他，你才找他来看你最宝贵的孩子。上帝看得起你，才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你啊！是不是？我有一个诗歌在这里，没有，等一下再说吧。所以呢，也不是可以推给别人去做的，受托是等于做管家，那东西刚才做 baby 的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所以受托的人不是筛择，而是尽职，很多时候是免费加班，不像是雇员的朝九晚五，而是全天候，是生命的投身，是雇主与雇员之比。你如果是做雇员，下了班就走了；如果你是做雇主的话，下了班你也不走，你要把事儿办完了才走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宣教士的丈夫来我们家做客，他说可不可以用教会的办公室办点事儿，我说可以啊，有空房间，所以我就带他去，我就在教会办事儿。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员工、牧师、打字员、秘书，五点钟下班，一个都走了。可是这个宣教士丈夫呢，还没走，他不是我带去的，他自己开车，他没走，我也没走。后来回到家里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的同工五点钟一个个都下班了，你怎么不下班呢？你说这个主任牧师跟其他的牧师好像有一点不一样，主任牧师呢是雇主，这个牧师呢是雇员。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中国人讲话啊，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些 ABC 啊，他们是很看重时间的，九点钟上班不会八点半来，九点钟来，五点钟下班不会五点半下班的，五点钟一到，五点一到就走了。我有时候也会啊，五点钟从我们那个教牧的办公室走过一趟啊，灯都全部关了。那我是不习惯的，我是工作做完了时候六点钟七点钟才回家，早上一大早五八点钟八点半就到了。因为我不把，虽然我们有上班的时候，我牧养教会的牧师有上班时间，是朝九晚五，有上班时间，一个礼拜40小时要上班的，但是我们不做时间的奴隶，有规定而总是会超过规定。今天上帝托给我们的责任不是一个筛择，不是说我九点钟到五点钟就走，而是我整个的生命都是生命的投身，这是一个有赏的责任。保罗说，看哪，我撇下一切，保罗说，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这个哥林多九章，赏赐是什么？就是人听福音而得救。我所得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。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 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用尽传福音的权柄，就是说你去传道，你去讲道，你去做宣教士，你就是为了钱，你不给钱我就不来。还有人，我你请我来讲宣道年会吗？我要先跟你讲个价，你要给我坐 头等的飞机，你我讲一堂道你要给我1000块，所以3天要3000块。如果不是这个价钱的话，我不来。真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？有一次我们教会的英语堂的牧师请一个宣教士牧师来讲道，讲条件就是这条件。我说 please 年轻不要，我不要这样的讲员，我不要这样的传道人，不要请他。那圣经教育给主任牧师有权利请讲员跟拒绝讲员，拒绝。这里说我要传福音，要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你的权柄是福音，不是钱。当你跟钱一拉关系的，这个跟我前面讲的钱不一样。我用我个人来讲，我出去讲道从来没问过教会你会不会给我出飞机票，你会不会给我出讲员费，我从来不问。那不问的话呢，不给也就白不给了，因为你没有问。所以你自己要买飞机票，你自己要做该做的事。但是一般的教会还懂得一些礼貌，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教会说不给我飞机票。但有的教会呢，我说我现在退休了，出去讲道的时候师母会跟我一起走，我会带他的，像保罗一样刚刚念的圣经，像彼得带着他信主的妻子往来，和其他使徒一样，所以我是带着妻子往来的。有一个教会说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个预算，从那次以后呢我就聪明了，我写 email 的时候我说这次来退休会的时候我会带刘师母一起来，然后飞机票我们自理，然后如果退休会吃饭的话刘师母吃得很少，所以呢就吃我碗里面的一口就够了。那床呢，就是我一个人也是睡一个床，他就睡我旁边就好了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哎，有的教会就是这样，你们教会很大方啊，你们教会很大。上次刘师母没来，结果你们机票还是给他了，所以我也谢谢了，感谢主。但是有的教会对这个很计较的，但是我们不要。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要要人花钱，免得我用尽了福音的权柄。这赏赐就是得救。宣教的策略目的是为要多得人。如果你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节读到20节的话，你会发现保罗传福音的宣教的策略是什么。今天很多人做很多策略，你要设计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你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很多的策略。保罗的策略我看到只有一个，他说我只是为要多得人。人这个字呢，人这个字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21次，这是中文呢、啊、希腊文跟英文没有这么多，中文呢有21次用人这个字。无论做什么总是要多的人，在犹太人中间做犹太人，在希腊人中间做犹太人，在美国人中间做美国人，在韩国人中做韩国人，在中国人中就是中国人，不论在什么样的人中就是要多的人，让人信耶稣，这是策略。哦，你的策略太简单。如果你能够去找人， 找对了人，找该找的人是谁，你要这个你要想。方法呢，保罗传福音的策略的方法是什么？进入人群，步入古学，什么焉得无止，就要进去。所以你所要进入的人群，本国人、外国人、有钱人、穷苦人，所有的人。所以对传福人不要有歧视。哦，这个是有，我年轻的时候对那些教会有钱的人呢都不看他，我不要跟你们有什么，以为我讨你们的，要你们的钱，我都不睬他们。后来想这个也不对，有钱人也是罪人呐，有钱人也需要耶稣，有钱人也是人呐，所以后来也跟他们做朋友，啊，也一样，不论什么人，这是保罗的话，进入到各种的人群当中。那可惜的是，北美华人教会成了郊区有汽车、洋房、有高深教育的华人之专利品。那这个时代我不知道，我牧会的时候，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，有很多华人是开餐馆的，现在还有，但是那是老华侨比较多。可是老华侨进教会的很少。80年代、90年代以后，教会都是学者学人，转过来是一个 PhD， 转过去又是一个 PhD， 都是有钱的，住的都是住郊区，开汽车、轿车、洋房，教会里面没有穷人。那这个不是教会，教会要吸收穷人。所以我以前牧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批餐馆人士不去教会，所以我就开了个星期二晚上专门对开餐馆的人的聚会敬拜，然后讲道就是我讲，有的时候也找一个博士来讲，但是让他们知道，他不要让他们知道他是博士，让他穿得比较通俗随便，我们也不搭领带，也穿得比较随便，不穿西装，跟他们打成一片。结果我们做了22个月，五个人信耶稣，五个人信耶稣以后受洗。那奇怪的是，受洗以后礼拜天都有空了，以前礼拜天都开餐馆，现在礼拜天都有空了，都去做礼拜。后来他们都来了，我们就没有人了，所以那个聚会就停了，现在没有再做。我的意思说，有个时期，有个时候，有一批人有需要，我们马上就要看中这些人，就开始向他们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。保罗是包罗各式各样的人，我们要有决心。我们的策略啊，一个是方法是，一个是人，是到人群，进入人群。第三呢，要有决心，决心就是要是必胜的心智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一定要把这个人带到主面前。时间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这样做，要有这种决心，要有雄心。要保罗这里讲的赛跑，得着奖赏，跑者不一定能赢，要赢一定要跑，是不是？你跑不一定跑第一，但是你一定要跑。所以我们要跑，我们要抱着要赢的决心去跑。第二，要受训练，要有节制，要操练。我们基督徒生命也是一样，很多事情要操练，我们聚会要操练，我们敬拜要操练，我们读经要操练，我们祷告要操练，我们学习要操练，很多都要操练，然后我们才能成为精兵。要有目标，这里说我奔跑要有定向，不是乱跑，我们要有目标，我们要有，我们想要成功什么，我们想要带领多少人，我们知道在这个区里面有多少华人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植一个堂，我们的目标是带领那人信主。我牧会的时候也做职堂工作，这个地方有呼声， 所以说过来吧，帮我们，我们就去了，就成立教会，有人就信主。有一个人说，食堂是传福音最快的方法，我同意，因为我们植了四个堂，都比本堂人数长得快。因为你是到他们那里去，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，要找实际。保罗说，我这里不是打空气，我们要脚踏实地，要常自守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个圣经的话，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我们要持定抱定必胜的决心。好，最后，天下兴旺，匹夫有责，传福音讲耶稣不是一两个人的责任，而是每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的使命。所以这是一个必须的责任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是必须的，这是一个还债的责任。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，我欠债，这是一个受托的责任，责任已经托付我，这是一个有赏的责任，我的赏赐就是别人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福音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上我们的责任，责无旁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如果上帝感动你，觉得这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必须的责任，是一个还债的责任，是一个受托的责任，是一个有赏的责任，你觉得在这个责任上，你在某一方面愿意有份，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，我请你站起来。如果你愿意在这个使命上有责任，请你站起来。不论在哪一方面，不论怎么样，你说我愿意尽我这一份责任。有哪些人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，你都有责任。只要你信耶稣，不知道谁要你在哪个责任上，那你都有责任。还有谁？这个不是客气，也不是给面子，上帝对我们讲话，你愿意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你的一份责任，不论在哪，你自己去想，上帝给你启示，你告诉你在哪里，你都愿意。感谢主，我们为站起来的人感谢主，坐着的人也许有你的难处，上帝也明白，我们都交在主手中。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借着保罗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蒙召的人，他是一个愿意为你摆上的人，他是一个为你舍命的人，感谢你使用他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，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也是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不论哪一方面能够被你使用，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，能够带领不信的人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不知道你要我们在哪一方面侍奉，但是我们不论得到的呼召是什么，我们都愿意。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